岁啊，第十五章啊，这个题目是全家同心多得毕业。这是讲到家乐，他所以是有另一个心智专一跟主，也包括他对家庭的观念，他自己爱主，看重属天的产业，也带领全家，要求全家，全家也如此的同心啊，为争夺属天的产业啊，是这样的啊努力，所以实在是叫我们学习。所以今天题目是全家同心多得第一。我们先看一节到十二节，一节到十二节是犹大支派，首先他们得地，讲到什么呢？分地的和地的四界，因为还有九个半支派，从十三章给我们看到没有得地。那么首先得地的是谁呢？是犹大支派。犹大支派从十四章开始就给我们看到犹大支派首先得地。昨天主要讲的十四章重点是讲迦勒，他来到了约书亚的面前，求当年神界的摩西所允许的那一个产业，他求到。所以今天呢就继续的接着讲犹大支派得地。第一段犹大支派首先分地和他的地界四围，他的地界在哪里，这就是一节到十二节。我们现在先看这里，犹大支派按照宗族研究所得之地是在井南边，就是最南，整个迦南地南边是犹大，北边是约瑟，当中是便雅悯，后面这个北面还有一些这个得地的，所以犹大是在最南边。那第一节特别告诉你，他在井南边，一直到哪里呢？到以东交界的地方，向南一直到寻的旷野，它有一部分交界是跟以东交界。以东是代表什么？属肉体的，属世俗的。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，他们看中了属地的产业，是打猎出身的啊，猎取属世的财物。所以你在南边特别要注意，要警醒，要防备，有交界的地方是跟以东交界，跟那很近，跟那警示铃铛，但是要分别为圣，交界就是要分别为圣，跟他有一个界限，我们跟以东的一定要有一个界限。还有向南直到寻的旷野，后面又讲到加底斯巴尼亚，这个寻的旷野也就是加底斯巴尼亚，就是以色列在民数第十三章十四章他们因为倒退，听了那个十个恶探子报信，不肯前去得地，对神的允许不信不听，结果呢神让他们转回到旷野，就是寻的旷野。寻的意思是荆棘篱笆，荆棘的篱笆啊，荆棘都代表今生的思虑啊。你想你做一个界限的话，你是一个荆棘的篱笆，哪靠得住啊？代表世界的东西啊，特别容易吸引我们，引诱我们，让我们呢就受影响。荆棘吉利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九节以后也讲到，耶稣解释有四种田地，其中有一种就是满了荆棘和吉利，代表今生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私欲的牵引。我们可不要荆棘做篱笆，我们要真的分别为圣，让主给我们也有一个界限。底下他们的南界，下面就告诉我们南界、北界、西界、南界、东界、北界、西界，就是四个方面都讲了。也就是说你犹大要得地吗？你要知道自己清清楚知道自己所得的地界四围是哪些地方，这样的话就非常清楚知道你该得的地在哪里。所以今天神给我们的产业，可能是在海内或者海外，是西半球或者东半球，或者哪几个国家，那你也要知道这个界限知道这个界限。所以第二节说他们的南界是从沿海的井边，就是从朝南的海岔起，一直通到克拉宾波的南海下面呢又连接寻上到加底斯巴尼亚的南边，又要过这么多地方，就是说你要得到这一块地，你真要经过很多的地方。很多的地方的意思就是这些地名，也就是你要得到 你要得胜仇敌，你才能够得到这些个地名啊，你才能够得到这些个地界啊，才能够得到啊。那么下面呢，接连到亚门，亚门，这个亚门是尖垒的意思，贾家是小谷，小的山谷啊，可能很艰难，很难行，你也要通过啊。以后呢，又通过了埃及小河，直通到海为止，就是南界，从这头一直从东头一直通到西头，这叫南界啊。从东至西嘛，整个这一个范围是指的南界讲。底下他说这就是南界。第五节开始讲东界，东边很简单，它东界呢就从沿海南边一直到约旦河口，就是沿着约旦河吧，这就是东界。北界讲的比较复杂，因为它经过很多地方，具体地方它都说出来。西界也简单，十二界，西界就是大海，我们这个就是地中海，靠近大海之地啊。就是本界北界，它是从约旦河口的海岔起，上到什么什么地方，又下到什么什么地方啊，这是北边。特别是第六节说北界啊，它上到伯赫拉啊，伯赫拉这个地方要过亚拉巴，亚拉巴是沙漠之家，很荒凉啊，这些地方你要经过啊。我们经过沙漠之地，那我们才真正能够渴慕得到主所给我们的水泉呐、啊，不能一直在沙漠之地啊，一直干旱荒凉啊啊。还有上到流变之子波汉的磐石，这个磐石谁的磐石呢？是流变的儿子，叫做波汉，他的磐石那里，意思就是你要经过这个地方。这波汉的意思是大拇指，所以可见呢，这流变的子孙呢、啊，跟流变一样啊，老大哥自居啊，了不起啊，大拇指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啊，一来就是夸口啊，夸耀啊，自高啊，自大呀、啊，自夸，这就是大拇指的意思，是吧？那我们必须要得胜这些。还有从雅各谷往北，雅各就是扰乱，雅干被打死就在那个地方，特地要解决雅干，那你就不至于再扰乱。底下呢还上到底壁，底壁下面还要讲底壁这个城市名字的意思，它原文的意思是神的启示啊，那不是容易得到。后来我们知道谁得到了，世界的这个俄特涅，是不是啊？基纳斯的儿子俄特涅是加勒的一个亲戚，他得到了。你不攻打这个基列西弗，你就得不到底壁啊。等会我们还要讲，这里说直向河南雅都敏啊，这个地方叫隐秘之地，更是很难呢、啊、经过这些地方啊。对面的基甲，基甲我们都知道是滚羞辱的意思，要彻底呀、啊、与埃及与世俗要分裂分开。接连到隐士麦泉，隐士麦是太阳的泉源，太阳的泉源，我们今天要基督的泉源，主的圣灵活水的泉源。还有通到隐罗街，隐罗街里是漂布者的泉源，就是要使我们自洁呀，让我们被主洁净的，比漂布漂的还要白啊。上到新嫩子谷，新嫩子谷是悲伤，一不思是被践踏。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事情啊，会有悲伤啊，那你都要靠着得胜。还有被践踏，耶布斯也是一直啊不能够得胜的地方。右上的新嫩子谷西边的山顶就是利发因谷，利发因就是巨人啊。北边的边界底下呢还没说完呢，又从山顶沿到尼夫多雅的水源，一直通到以弗伦山的这个城邑。啊，就是说有的地方你要经过山顶，有的地方呢你要经过山谷啊，不同的地方都要经过，就是整个这个北界好像很复杂。又沿到巴拉，巴拉是这个就是基列西弗，基列野林啊，它一个别称啊叫巴拉。又从巴拉往西就绕到希尔山，希尔山我们知道是以东的老家呀啊，以东人呢一早的后代就住在希尔山，希尔的意思也是红啊，我们不要追求这个外面的东西啊，啊世界啊红彤彤啊。接连到耶林山，耶林就树林的意思啊的北边，耶林就是啊基沙伦，基沙伦的意思是自信，要得地啊不能自信呐 啊自信你靠自己你不行，不能得到。博士麦是太 太阳之家啊，太阳之家，我们知道博士麦人曾经上过约柜啊，受到神的惩罚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住在基督之家。通过以格伦，以格伦就是灭绝的意思，是非利士的一个地方，北边，以格伦的北边，又沿到斯基伦，斯基伦是醉酒，你看看醉酒怎么得地啊？啊，我们不要醉啊，我们要清醒啊，醉两人在夜间醉啊，啊，这些地方你都要过来通过，连着巴拉山，又通到雅比涅，雅比涅里是神的建筑物。啊，我们要建造神的建筑物，直通到海为止，这就北界。北界就从东头一直经过这么多地方，然后最后就到海，就是到大海，这是北界。西界就是大海，就是地中海，是靠近大海之地。这是犹大人按着宗族所得的地四围的交界。你看看神给他们啊安排的这些多么详细。那今天我们要得地，我看也要这样。这样的在神面前清清楚楚知道神啊分给犹大的地。那为什么这一段写这么多？因为犹大地也是最广最多啊。后来我们知道西面也在这里得地啊，甚至于连这个但支派原来的但支派神给他地有一部分也是在这里啊，所以他地特别广啊。但是我们要实际的得到啊，要胜过这些个罪恶才行。这就是第一段一节到十二节。那下面我们接着看第二段，是十三节开始，十三节到十九节，这一段就是讲到迦勒的家了。另一心智，全家同得地业。另一心智，全家同得地业。我们看十三节啊，十三节应该到十九节这一段，十三到十九。于是啊，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，就是基列亚巴分给。啊，我们这基列亚巴就是西布伦了，分给了耶夫尼的儿子迦勒。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，基列亚巴就是西布伦，就是说过去他叫做啊基列亚巴，也就是这个地方原来是伟人，亚巴是这个伟大的意思啊，这个亚纳是巨人，那真是这些个世上了不起的人，伟人巨人是他们的始祖所居住的地方，所以你要得到西布伦。也不是这么简单，你要战胜这些我们里面的这个伟大呀、巨人呐、世俗的东西，你要战胜。耶夫尼是转向，转向神。本来呢，本来这个迦勒本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，但是他转向神啊，成为以色列人了，在以色列得地当中，他首先他有份。下面十四节，迦勒。在得到神界的约瑟啊给他这一段地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，就是赶出迦纳族的三个族长，这是最要紧的一件事。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看到迦勒有另一个心智的一方面，就是他蛮有神迹邪的心。你要真正得到这个地吗？你先要战胜三敌，这个三敌就是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啊。第一叫做世塞，世塞的意思啊是自由啊，我们老旧人都要自己的自由啊，现在世界大喊自由啊，人权啊，自由啊，其实属世的自由就是放任，就是放荡。还有一个意思是尊贵啊，人喜欢尊贵啊，但是耶稣说人所尊贵的是神所憎恶的啊。还有一个意思是属王子的啊，所以都是向上啊，爬呀，高啊，尊贵啊，是我属于王子的，这是世塞的意思。第二个亚西曼，亚西曼的意思是人的弟兄或者弟兄所赐的啊。今天我们要做主的弟兄，在主里面成为弟兄，而不是人的弟兄。许多人的观点、人的感情、人的关系啊，是弟兄所赐的，我们应该是主所赐的，这是亚西曼的意思。还有达买。达买是英雄勇敢啊，所以宁禄啊，不是吗？世上第一个英雄就是宁禄，是在耶和华面前逞英雄，做了英勇的猎户。我们可不要这样啊！我们老旧人就是啊，常常就是夸英雄啊，夸自己过去怎么怎么样啊。这个西律王他的原文的意思也是英雄啊，是吧？勇敢的英雄啊，你肉体血气的英雄都要受对付。 那么这个三个主宰今天对你我来讲究竟是什么？实际就是我们里面的名利欲叫财色，也可以说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啊十五节十六节告诉我们的，你不要爱世界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。这世界是什么？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这个今生的骄傲实际可以翻成为骄傲的情欲啊，我们里面呢不但有肉体眼目的情欲，还有骄傲的情欲。看有的人他根本不在乎钱，也不在乎别的，但是呢非常的注意自己的名啊、地位、权势，这就是骄傲的一种情欲啊。要把这三个族长赶出去，不能让他得地。这三个族长在里面你根本不能得到希伯伦。我们不对付不自己，不对付自己里面这三样东西，我们也不能够成为神的盟友，神的跟神有友谊的关系。因为希伯伦的意思是什么？是盟约，是友谊。所以可以说加勒他所以有另一个心智就在此，他有忌邪的心，他恨恶罪恶，他不容忍这些个仇敌，就把他们赶出去。然后呢又从那里上去，接着他还在这个攻敌。攻什么敌呢？攻击底壁的居民。底壁的意思是神的启示，但是这个地方从前名字叫基列西弗，就等于说它是两个名字，从前叫基列西弗。底下加勒并没有攻取这个地方，他呢招一个女婿，所以我们看看现在世上人怎么招女婿啊，有钱啊，有学问，长得漂亮啊，甚至家那个什么呀，出身要好啊，等等，都追求这些。但是你看加勒他怎么招女婿？十六节他说，谁能攻打基列西弗？基列西弗原文的意思是书城、书卷呐、书城，将城夺取，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。那他能够这样说，我相信他一定夫妻也同心，都有这样的看法，女儿一定也同意。如果女儿不同意啊，可以说你根本办不到哦，你非得让我嫁给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全家这么样的同心，看重属天的产业，看重人的灵魂，而不是看重属世的产业。所以他就在这里说，谁能够真正攻打？所以我们要得到神的启示吗？那你先要攻书城，这个书城还没攻下来，神的启示得不到。那今天正好我想也可以联系我们现在的光景，我们现在每天吃书卷呢、啊、有人说很难呐、啊，有说不懂啊，有说这个好像咬啃不动啊，有时候是这个不能领会呀、啊，有时候身体软弱或者困倦呢、啊，你要攻，你要攻下书卷，吃透书卷，那么你自然就得到了神的启示。所以下面我们看加勒的一个兄弟基纳斯的儿子，也就是他的侄子吧，是不是？他哥哥的兄弟的儿子叫做俄特涅，基纳斯原文的意思是打猎，本来是一个父亲是个打猎的人。啊，天天猎取，但是这个俄托涅也有另一个心智啊，他怎么样啊？他听了这一个要求以后，他竟然就是这么勇敢的啊，来什么攻这个基列西弗，真的把基列西弗攻取了啊，夺取了那城，结果后来就做了加勒的女婿了，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了他为妻。俄托涅原文的意思是神的能力。神的世子，所以我们要做神的能力，就是说完全依靠神的能力。世子就是祭邪，表明神的公义，神的祭邪得胜的。我们的主是犹大支派的世子，大卫的子孙呢，犹大支派的世子。这里俄托涅他原文的意思也是神的世子啊，你不成为神的世子，还真不能够攻下这一个书城啊。所以我们也稍微有点体会，我们越读经越有神的祭邪，除非你根本没读，你读了你就知道，哎呀，神这么恨罪恶，神这么憎恶偶像，神这么不能容忍罪恶，那就是慢慢慢慢的渐渐的就把我们里面改变，使我们成为神的侍奉，就是有神的祭邪啊，你要攻下这一个，夺取这个基列西弗这个书城 结果就把亚撒给他为妻。下面你看看亚撒什么态度。亚撒原文的意思是脚颤，脚上的装饰啊，这个在以赛亚书第三章也讲过，是吧？女人呢，一种装饰叫脚串，可能以前她很注意这些个漂亮啊外面的装饰，如今呢，这个亚撒有改变呢，她怎么样？她所追求的就是她父亲所追求的，看重产业要得地，而且她过门的时候，她劝丈夫向父亲求一块钱啊，不要别的嫁妆，不要别的聘礼，什么也不要，就要一块钱。这是多么宝贵啊，这田不是代表神的教会吗？神所耕种的田地啊，所以亚撒一向驴，这个父亲呢，加勒就问他你要什么，那就是说不但求田，下面呢这亚撒也要求一样东西，他求什么？十九节，他说求你赐给我，你即将我安置在南地，求你也给我水泉。他求的是什么？圣灵的活水，有了田，如果没有水，那么成了干旱之地，什么也种不了，什么也没有收成，也不能结果子。我们要结果子嘛，你一定要有水泉，所以他会求啊，求田就求泉，这个水泉就代表圣灵的活水，我们今天要求啊。而且呢，这个他的父亲加勒不但给他，而且把上泉下泉都赐给他，就是透过他所求所想，上泉下泉呢，这代表加倍的灵啊，加倍的圣灵啊，真是好旁比以利沙所得到的一样。所以这一段我们看好像很简单，实际上啊，这样的家庭呢，今天在这个时代很少很少。我们巴不得真正的基督徒，我们每一个服侍主呢，我们的家庭要像加勒的家庭就好了。现在是末世，主快来之前啊，人的光景是什么？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都冷淡，冷淡到一个地步是什么？米迦书有这么几句话，以后耶稣也引用了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也说，耶稣说你不要想以为我来是叫世界什么太平，不是太平，乃是叫地上有什么有征战有纷争。那原因是什么呢？认识到主快来之前，人心的败坏啊，圣灵和情欲，这个魔鬼和神，属神真理和欲望，这个相争的更加的剧烈，所以反映到家庭里面就是什么呢？大家听我念米迦书第七章，米迦书第七章啊，第五节到第六节，这就是末世的光景，跟加勒当时的家庭完全相反啊！我们亲身也经历也遇见，甚至骂我们的、攻击我们、反对我们，反倒是常常是我们的亲人骨肉。这里听我读啊，五节到六节，不要依赖邻舍，不要信靠密友，要守住你的口，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，因为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抗拒婆婆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，多可怕！人的关系到一个地步，连家人都不可信，谁跟谁都得怀疑，谁跟谁也不说实话啊！你怀中的妻你都不能对他说，你今天跟他讲了，明天他说出去了。所以这是很可怕的，因为主快来了啊！但是呢，竟然有这样的家庭，我们求主多多兴起来啊！这也给我们补充了前一章加勒有另一个心智，就是他的家庭分别为圣，他的家庭啊全然的爱主，他的家庭看重神赐的产业，抓住神的允许，不但自己得地，全家得地。你看，给女儿都安置在南地，也给他地，他呢自己也求地。给女儿也得地，女婿也得地，那真是合一啊，同心啊，这实在是非常宝贵啊！啊，巴不得求助给我们能够这样求全，还要求田，求田还要求全啊！这个厄特涅啊，实在也配做这个加勒的女婿，因为他也有另一个心智，这么祭邪啊，成为神的侍子，能够攻取了、夺取了这个基列西弗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对准了，要夺取基列西弗，那你就得到了底地，底地就是神的启示，书卷没有吃透，什么启示也不懂。所以现在有些人把神的启示挂到口边上，实际那根本不是启示，所谓的而已。明白神的启示，这个启示是圣经上 个众先知众使徒啊所得到的所启示出来的奥秘预言，我们应该明白，所以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先攻打这一个，夺取这个基列西弗。好，这是一段，现在我们接着请看二十节到六十二节。下面二十节到六十二节整个这一大段就是犹大所得的诚意和村庄啊，诚意和村庄，因为这里包括诚意也包括村庄啊。我们看二十节，以下是犹大支派按照宗族所得的产业，犹大支派仅南边的诚意是什么什么什么，一共有二十九座，到三十二节为止，大家看到三十二节为止，这一堆的城一共有二十九座，还有包括属城的村庄啊。所以我们去得地，城市你要得到，农村要得到。有时候城市很难，农村有时候也难啊。农村的起码生活呀比较艰苦吧啊，什么都不大方便嘛，那你也要去。所以我们无论城邑无论是村庄都要得到啊，都要得到。那么根据约瑟亚第十九章一到九节，我们可以看出来西面得地所得的那个城市就是这二十九座，所以就是说明西面是在犹大的地业中得地，所以神安排的也很稀奇啊。这也应验了神借着雅各书的预言，一个是利未，一个是西面，因为他们暴力啊残忍啊，这个所以雅各说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，分散在以色列的地业当中，所以利未以后真的没有产业，神成为他们的产业，以后被神分别为圣，被神使用，成为利未人。那么西面呢就在犹大的地业中，这以后我们在十九章还要看啊。那么这些个地名啊，我想我们没有功夫讲，就不必讲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要得地，你先要胜敌，不灭敌就不能得地，这是约瑟亚这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则吧。今天具体到我们身上也是，我们要得地，我们想得胜我们里面的仇敌，里外环境各方面我们都能够适应，都能够得胜，那你才能够得地。不然的话，给了你二十九座不一定能够得到啊，神给他很多，他是不是能够得到呢？也在于你自己了，是吧？所以第三三节讲到高原的城有十四座，到三十六节为止有十四座，是吧？然后三十七节又有一些城啊，是十六座，是三十七节到四十一节啊，这些个城。底下四十二节又有，就是犹大的地特别多呀，我算了算有一百多个城市啊，还有村庄啊等等啊。在这里呢，这一小段里面到四十四节有九座城，有九座城啊。底下四十五节以后是讲到非利士的地，是属于犹大支派的，但是犹大支派并没有得到啊。我们看一直到大卫的时代，非利士人还犯境呢，非利士人还骚扰呢，非利士人还在寻找呢，可见呢没有真正得到啊。所以神允许给你是一件事，你得到得不到那就看我们是不是真正抓住神的允许。你看四十五节以格伦和属以格伦的村庄，从以格伦知道海啊，一切靠近雅斯图，雅斯图也是非利士的一个主要的城市和他的村庄。四十七节雅斯图和雅斯图的镇士村庄，还有加沙和加沙的镇士村庄啊，所以这些地方也要得到。底下四十八节以后讲到山地，你看讲到高原又讲到山地，山地可能也艰难，哎呀一天到晚爬山啊。我看那个有一个宣教士叫赋能人，这个一个英国人啊，他在昆明，神带领他到云南省去得地，一天的开头他就是骑马呀，从这个山头奔到那个山头，以后走来走去是非常艰难的啊，你也要去得地，因为这里也有一些城市，一共有十一座城和属城的村庄。五十二节，大家看啊，又有从五十二节啊到五十四节又讲到几个城，就是亚拉、杜马、以山、亚农等等这么多城，是不是？这里就包括有西布伦，你看提到了基列亚巴就是西布伦，一共有九座城。五十五节啊，讲的马云、 加密、西弗，我们很熟悉这些地方，就是大卫以后，大卫做王之前啊，神把他放在扫罗的手里，受熬炼，他常常在这个马云的旷野，在西弗的旷野啊漂流啊，受造就，受熬炼，所以我们这些地都要得到啊，都要得到。五十八节又有哈呼、伯树、基图等等六座城啊，这是到五十九节。六十节啊，又讲到基列巴利，就是基列野林、拉巴，共两座城。最后六十一、六十二啊，又讲到啊，一共有六座城，是在旷野。所以我们看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地点，有在高原，有在山地，有在旷野，有在城市，你不管在什么地方，有在平原，你都要得地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都要预备心呢啊。有的时候这样的艰难，有的时候那样的艰难啊，不同的这种环境和艰难，那我们能不能适应呢？像我们出去就觉得有些地方还是很艰难呐、啊，很艰难呐、啊，都要自己靠主啊，靠主才能够得胜啊，是吧？到六十二节为止，到六十二节为止，这是讲到犹大啊所得的诚意和村庄。那么最后一节，我们请大家一起读一下啊，这是犹大不能够得到的啊，这个还不能够赶出的头领，我们一起念。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，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，直到今日。犹大在以色列得地当中也可以算是老大哥了，那因为首先是他得地，你做老大哥，你首先得地都有赶不住的仇敌。所以接着后来我们看吧啊，一个一个的，一个一个的支派，不同的支派都有赶不出去的仇敌啊，这个就不好，是吧？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呢还留有余地啊，留下后患啊，不能够彻底啊，你不能够赶出，就是你没有真的得到。特别是这个耶布斯，耶布斯是被践踏，你没有践踏他，他倒把你践踏，不能把他赶出去啊。耶布斯人就是在耶路撒冷，所以得不到耶路撒冷，只等到什么呢？这里说直到今日啊，就是写约书亚记的时候，实际呢一直到大卫做王啊，当他在希伯伦做王七年以后，神啊借着以色列告他做全以色列的王，那个时候占领耶路撒冷，才真正的制服了耶布斯人啊。所以我们要制服啊，只有大卫你真正与主联合啊，做神命定的王，那么才真正那个战胜耶布斯人。赶不出去，赶不出去的原因什么？可以说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啊，信心不够，信心不够啊，没有靠主，凭血气靠自己你根本做不到，或者胆怯，看环境，凭眼见啊，那么自高自大，我哪把他赶得出去啊？啊，我不但不能赶他，他倒践踏我呢，那你永远赶不出去。我们知道依靠神，凡事都能做。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，问题我们是不是靠主啊？你留下，结果到便雅悯那也不能得胜，到一个个支派都不能得胜，是吧？不然耶布斯人以后很多仇敌都没有，所以求主给我们都能够靠主，要彻底的得胜啊！所以要在主里做完全人嘛，就是彻底的灭敌，要把他完全赶出去啊！这就是这个关于犹大支派得地，特别在这一章里所讲的就是加勒这一个啊，这一个人。他真正有另一个心智，而且从始至终他始终是这么坚定，这么跟主，这么看重产业，结果呢果然得到，不但自己得到，全家得到啊，这是不简单的。你想这一到此为止，他经过了多少年，几十年的光阴，几十年的苦难磨练考验，陪着以色列家绕够了四十年的旷野路啊，这么艰难之中他得到了，因为他有另一个心智，因为他专一的跟从主啊。所以求主给我们学习效法加勒，让我们的家庭也要分别为圣，不为他们求别的好处，只求他们能够有心智来跟随主，得到神所赐的应许的产业。